好，接下来是我们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0章25到37节。我们也用起音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请会众读双数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旁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感谢神的话语。那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我们熟悉的高伟长老，也是属于路加福音系列，主题是让他者成为邻舍。
弟兄姊妹平安。谢谢我们的诗班，带我们进入到敬拜神的这个里边去。好，今天主题的信息是让他者成为邻舍，也谢谢主席与姊妹带我们读的经文。我相信大家对这段经文应该都蛮熟悉的哈，蛮熟悉的。我昨天也有问我们家女儿说：“哎，你知道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吗？”啊，她想了想说她应该是在主日学当中听过哈。然后我有问 AI 说，这个在耶稣基督在这个福音书里边所有的比喻里边有哪几个是最有名的，那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应该是排在前三名的哈。其他的可能至少还有一个是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都听过对吗？好撒玛利亚人，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爱人如己，就通过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他的这样的这个比喻，然后来耶稣基督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爱人如己，什么是爱人如己。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以前，我想有两个问题，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进入到下面的这个信息。那一个问题呢，是我记得上个礼拜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的游牧师他当中有一个 slide， 就是 PPT 说，这个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在这个门徒培育灵修的时候，有一个读经的方法叫做心灵读经。心灵读经就是说让我们进入到这个经文里边去，当做一个旁观者来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运用我们的想象力，或者把我们自己当做其中的一个角色。比如说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假如我们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我们是不是会救助这个伤者？假如我们是那个祭司或者那个利未人，为什么我们从旁边走了？假如 我们是那个律法师，我们为什么会问耶稣这样的问题？好不好？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进入到经文以前，我们可以想一想，假如我们在这个里边，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或者说，这段经文当中的很多个人物、很多个角色，有哪一个人物最触动你？或者说，有哪一个人物或多或少，你的生命当中有他的影子？好不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呢是，我们经常说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神。我们今天的主日学的操练，对吗？默观或者说是读经等等这些，我们都是要跟神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对吗？可是，今天的经文，今天的这个经文的主题是让他者，或者说是像那个律法师所问的，谁是我的邻舍？好撒玛利亚人怎么样爱邻舍如同自己？今天的主题是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我们有一个问题，爱神更容易还是爱人更容易？好不好？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啊，一个呢是让我们的心进入到这个故事里，因为我们对这个故事已经很熟了，对吗？可能都能背下来了，但是这个故事怎么样能够触摸到我们？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到底爱神容易还是爱人更容易？好吧，我们有一个间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你的日子，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里，我们为着要听你的声音，我们希望我们的心被你触摸到。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就像你在刚才的时间里边，在敬拜里边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触摸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那我们正式进入到信息啊。那最开始呢，我们知道这整段的信息大概其实可以分成两轮的对话，对吗？是这个律法师去到耶稣面前去问耶稣问题。那在这个经文里边用到了一个词叫试探。那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来过教会很多次的嘛，对吧？哈，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呢是第一次来到教会。你知道来过很多次的人会知道试探这个词不是一个好词哈，它是不怀好意的意思哈，往往都是魔鬼试探耶稣基督，或者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免于我们受到试探哈。试炼是好的哈，我们知道试炼这个词是我们基督徒认为是正面的，试探呢是反面的。你可以知道是说律法师过来是为了试探耶稣，所以他肯定不怀好意。但是我们可以先把这试探这个词放下哈。我们看这个律法师问了耶稣什么问题？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如果你在那个场景里边，假如你遇见耶稣，你不是要试探耶稣啊，你要问耶稣什么问题？其实我们不能不承认哈，律法师的这个问题相当的有深度，对吗？相当的有深度。我们说人生的终极三问，第一个我是谁，第二个我从哪里来，第三个我要去哪里，往哪里去，对吗？律法师他可能自认为我知道我是谁，我是神的子民，以色列民，对吗？神的子民，我知道我从哪里来，神创造了我，我也知道我要往哪里去，我要往天国去，我要承受永生。但是呢，他可能对自己是不是能够承受永生这个呢，没太有底，或者说呢，他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永生，但是呢，他想去听一听耶稣怎么看，或者说呢，他拿这个问题去考一考耶稣，是不是耶稣给他的回答比他自己的回答更有力量，或者说是还不如他，对吗？所以这个是律法师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承认他这个问题相当的有深度。在福音书里边还记录了另外一个人问耶稣同样的问题，大家记得是哪个人吗？少年官，对吗？少年官跑到耶稣面前，跪在耶稣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该怎么做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在三本对观福音书里面都有记录。而这一个呢也很奇怪，耶稣对他说了什么？耶稣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怎么样承受永生，对吗？耶稣可能知道他不怀好意，或者耶稣呢就把他当成一个学生，没有跟他一般见识，对吗？你知道老师 回答学生的问题的时候，往往会用其他的问题来去启发学生的思考嘛，对不对？耶稣怎么问的？哎，我前两天看《纽约时报》那篇文章说马友友，对吧？他那个当时那个一个美国总统去跟他谈话，他就说，我问马友友一个问题，马友友总是有两个问题来回问我，啊，他说，其实马友友并不是为了逃避或者刁难我，而是他出于他的真心，想让我知道这个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让我从我的现有知识体系里边去自己寻求答案，对吗？耶稣怎么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因为耶稣面对的是律法师。律法师是谁？律法师是熟读律法，经常抄写律法，经常对着以色列民众解释律法的人，所以他们自诩为非常的懂律法，对吗？所以耶稣给他的回答说，你律法上记得写的是什么，对吗？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另外一个是一个主观的理解，你自己怎么理解的呢？你念的是什么呢？对吗？这是一个两个事情，这两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重复哈。对，你可以看到耶稣的这个问题非常的非常的智慧，而且可以认为也非常的有这种启发性在里边，或者是他对这个律法师还是有一种那种启发和爱在里边，他并没有因为律法师去试探他，想去拿他的把柄，想去证明他比他强而怎么样，非常的 defensive， 非常的抵御性的强的那种去反驳，没有，他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问题，想去让这个律法师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律法师回答的哇，非常的好。如果我们在当时，我们能回答出这样的答案来吗？我想可能不能啊，我想可能不能。律法师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哎，这一个回答大家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有没有看到？其实在另外的两本对观福音的另外两本福音书里边记录是这个样子，是律法师或者文士去挑战耶稣说，诫命当中最大的是哪一个？耶稣基督几乎说了相同的话，几乎说了相同的话。但是在这里的记录，我不知道这个律法师是不是听过耶稣以前的教导哈，但是他回答的跟耶稣所回答的那个诫命当中最大的是哪一条几乎一模一样。而且耶稣的回答也是其实相当出乎我的意外，因为在福音书里边你会知道，很多人去问耶稣问题的时候，耶稣总是会给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但耶稣在这里说，你回答的是，然后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会不会有一点点挑战我们？得永生难道不是靠着信吗？难道是靠着行吗？我们这个问题也可以留着在下面的经文当中啊。如果律法师非常的谦卑，他可能会问，到底怎么行？我知道这样的道理，但到底怎么行？但是律法师没有，律法师还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对吗？为了显明自己有理，然后他怎么讲？他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哎，这个问题其实也蛮有意思啊。律法师挑战的是谁是我的邻舍，而没有挑战第一条，爱主你的神，尽心尽性尽力尽意，还没有挑战这个。那其实我们不知道律法师为什么会挑战第二条不挑战第一条，但我们知道其实第一条是相当相当的难，怎么才叫尽心，怎么才叫尽性，怎么才叫尽力，怎么才叫尽意。可能律法师觉得这一条我都做到了，对吗？我是律法师，我成天研究律法，我成天教导百姓如何遵行律法，难道我不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吗？直到可能律法师，我不知道他怎么想，但是他挑战的是第二条，谁是我的邻舍。好，进入到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爱神容易还是爱人容易？爱神容易还是爱人容易？比如说我在想这个问题，给我的答案应该就是爱神可能要容易一点点。为什么？我们都是专业人士，专业人士讲求什么？逻辑，对吗？逻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我们所有的人，把他的儿子赐下来，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救赎，何等的祝福。有这么爱我们的一位神，我们爱他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但是爱人，神说你们，神爱你，你也要爱人。在约翰福音里边有提到，约翰一书里边有提到说，你不爱你所看见的弟兄，怎能爱所没有看见的神呢？爱弟兄就是爱神，这是来自于神的一条命令，这是约翰一书说的。可是你知道命令和逻辑很多时候是不太一样的嘛，哈，比如说如果你们家有小孩，你告诉他十点以前睡觉，他会挑战你说为什么十点钟，我十二点钟不行吗？你如果说十点钟可以保证你充足的睡眠，他说我第二天早晨十点起，我一样可以有十个小时的睡眠，对吗？我的生物钟调整到那个时候，我一样可以有很好的睡眠。你会怎么讲？我不知道你怎么讲。假如你用家长的身份去压他说就是要十点，这是命令，他可能去行，但是他可能心不服，对吗？神说让我们爱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去行，但是我们的心服不服？我不知道哈，大家可以问自己的心哈。然后耶稣回答，耶稣接着呢，为了回答那个人的这个律法师的问题，他又举了这样的一个比喻，是一个流传千古的比喻，是一个在所有的比喻当中大家认为是排名前三的比喻，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对吗？然后等他讲完这个比喻，就问这个律法师说，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的人的手中，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的那个人的邻舍呢？啊，那个律法师想回答，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说是怜悯他的那个。这三个人是谁？祭司、利未人、撒玛利亚人。他甚至于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口，这个字他都不愿意说出来，因为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不屑的，所敌视的，或者说所鄙视的啊，看他们连狗都不如啊，他们的名字也不可以出口啊，免得玷污他的嘴。对，这是律法师啊，是怜悯他的那个。耶稣又说了一句，说你去照样行吧，还是一个行啊。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行不是信？再往下看，路边的伤者，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比喻。耶稣基督的比喻是这样写的，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这个是最开始，就说这个伤者，本来他是要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的，耶路撒冷在一个山上，海拔大概754米，希望我没有看错。然后耶利哥呢，哦，很有意思，耶利哥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城市，海拔负的，在海平面以下240多米，相当的低，250米，240多米，差不多相当的低。我们知道中国最低的地方在吐鲁番，对不对？应该是海平面以下50米左右。耶利哥呢，在海平面以下250多米，240多米，两个城市的落差大概是1000米。香港最高的山大帽山大概也就1000米左右。耶利哥和耶路撒冷相距20到35里，整个路途完全是旷野地，几乎全部都是旷野地，山路很崎岖，落差非常的大，非常适合一个职业，是什么职业？强盗，对不对？在周围埋伏一下，然后猎物就自动上门了。我们不知道这一个人为什么要去耶利哥，但是他在路上遭遇了强盗，然后呢，不仅被抢了，而且还被剥去衣服。大家可能会想，为什么要剥去他的衣服？是当地很热吗？不是这个意思哈，因为衣服在当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财产。我们记得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兵丁怎么样，就分他的外衣，为他的礼衣念旧，对不对？衣服在当时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财物，对吗？而且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有时候我在想， 我们进入到第一个，就是我们沉浸到那个场景里面，假如你是那个伤者，你可能会说，我才不是那个伤者，我才不是那个伤者，我有聪明的才智，我有足够的财富，我有很好的地位，我怎么可能是那个伤者？但是我们先放下自己，想一想，假如我们是那个伤者，在香港这个地方啊，香港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什么都可能经历到的，我们不知道哈。哎，让我想起来昨天我的儿子跟我的一段对话哈。我的儿子说，有没有人长大了什么也不干就待在家里边，那个人是不是叫宅男呀？我说不是，那不叫宅男，那叫啃老。我说啊，你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们家没有这样的条件。我心里想，哈利路亚啊，感谢主，他不会受到这样的试探。其实在香港很多消费很高，然后有一个词我来到香港才知道，叫手停口就停，对吗？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足够的财富让你待在家里边什么都不干，对吗？感谢主，可能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寻求他啊，我不知道。然后其实我们看到那个伤者，他就是这个样子，被打得半死，丢在那里。这个伤者能干什么？能干什么？他除了躺在那里还能干什么？一无所有，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对吗？他能干什么？这是路边的伤者。好，另外两个人物出场了，一个人物是祭司，一个真人物是利未人。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passed by on the other side。 假如那个伤者在这里，这个祭司看见他就躲到这里去，他就从这里经过，他就从那里经过。为什么这个祭司为什么要从那里经过？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假如你是那个祭司，假如你是那个利未人，你会怎么做？我在想啊，如果我是那个祭司，比如说今天早晨我10:30要来聚会，我接下来还有信息，如果路边有一个人瘫倒在那里，我经过了可能想啊，我不能耽误我的聚会，教会还有那么多的人等着我牧养呢。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好笑？其实有一点好笑啊。哎，有一个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有一个维基百科上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他说1973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研究，有好事者，我称之为好事者，然后他们做了一个研究，什么研究呢？40位神学生，让他们去讲这个信息，然后有两栋楼，一栋楼里在周围的在那个路上，有安排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瘫倒在那里，你知道有什么结果发生吗？大部分的人 pass by， 神学生，他不懂得神的教导吗？其实在路上哈，今天在路上我在想，我不会遇到这样的试探吗？然后其实呢，我的脑子里面想的是我今天该怎么讲这段经文，然后可能我经过我可能都没有看见，有这种可能性哦。但是我相信祭司和利未人他们一定看见了，因为经文上说他看见了，对吗？他看见，但是他走了。祭司可能在这条路上见到了很多这样的伤者，他可能心里在想，你们不知道这条路很艰难吗？你们不知道香港很艰难吗？为什么来这个地方？你们这样的困境难道不是你自找的吗？祭司说，我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祭司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那些强盗可能也是以色列人，对吗？那条耶路撒冷和耶利哥都是以色列人的地盘，对吗？那个强盗可能也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强盗会去抢祭司吗？我想可能他的嫌自己的职业做得太久了哈。祭司和利未人我估计他们是不抢的哈，他们抢的就是这些普通人，对吗？祭司和利未人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对吗？所以他就 passed by， 他就走过了，他对他没有关系，与他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对吗？这很有意思，他们都从那边过去。可能祭司是说啊，如果沾染了尸体，他们就要怎么样，要行洁净的礼，还要去献祭，还要等7天，还要很多事情，很麻烦，对，可能会影响他的工作啊，对吗？ Who knows， 可能 反正他们就 passed by。 然后呢，来了我们的主角哈，动了慈心的撒玛利亚人。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这个撒玛利亚人是行路，是旅行经过这个地方。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是以色列人的地盘哈，通常来讲撒玛利亚人估计不是特别容易经过那个地方。然后他怎么样，上前去，上前用酒和油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扶他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然后呢，不仅照应他，第二天还拿出2000银子，2000银子相当于2天的工资，交给店主说，一切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看见了，同样是看见，而且他上前，他用他所有的所拥有的酒和油去帮助他处理伤口，然后呢把他扶到自己的马上或者是牲口上，他的旅行工具上，如果是现在可能是你的车上，并且带到店里去，这个店是旅店，带到酒店里，不仅带到酒店里，而且自己去照顾他。他可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于是他把他交给店家，并且付钱，而且还承诺再来，承诺再来，并且偿还。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个动了慈心，你会想到谁？如果你在微读圣经里边 APP 里边去搜动了慈心，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是在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看到那贪了很多年的人，看到那不能行动的人，看到那些穷苦的人，动了慈心。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这个是撒玛利亚人，我们看到。然后有时候我在想，什么是邻舍，什么是他者。我用了一个词叫他者啊，因为我想这个词可能会引起大家一点点的好奇心，因为很多时候有一点点好奇心，你会愿意去更深的去思考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听过太多的标准答案，以至于我们忘了神真正的教导，以至于我们的心很难被触摸到。他者就是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客观的存在，它是一个哲学的概念，我不想在这里去太多解释，因为我也不懂。但是你可以简单的去理解，他者就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他就是一个存在，人就是那一个人待在那里，但是他与你无关，他的生，他的死，他是不是可怜，是不是可悲，是不是需要帮助，还是他很厉害，都与你无关。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虽然在我们的周围，但是不被真正的看见，不是不被看见，你看见了，像那个祭司，像那个利未人，但是没有真正的看见，好像就是 NPC。 我们玩网络游戏知道有 NPC 啊，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 player， 它是一个游戏当中的人物，好像是一个世界当中的 NPC， 好像是这个世界的背景板，好像那棵树一样，它是个客观的存在，但是与我没有关系，它不值得被关心，因为他只是他主，他不值得我们付慈心，或者虽然我们觉得他很可怜，但是仅限于此。其实我想挑战大家一个问题，你最近一次动了慈心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泥石流，8月26号那一次，尼泊尔的泥石流，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口岸10几米的雄伟的建筑在几秒钟之内被泥石流推平，人像蝼蚁一样在下面奔跑，几秒之中就丧失生命。我们动慈心，我们流泪，我们想到弘福院几栋的楼被大火吞没，数百的人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比较容易对一些大的灾难，甚至于对一些远处的人动慈心，但是我们对周围的人是不是有更多的真正的看见，还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出现太多次了，我就 有一点疲惫，有一点不愿意去想，因为我会想到以后心情会比较低落，会让我的能量减少，对吗？好多可能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我们会讲这个心里有多少的正能量或者怎么样，对吗？会消耗我。我们有时候会讲有一个时髦的说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啊。我其实有一次讲到用过，但是没有把它打出来。有些我听有些弟兄说没有听清他讲什么，叫不叫不要介入他人的因果，不要介入他人的因果。哎，好像这个说法比较有意思哈、啊，也比较高深啊。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边有因果这个词哈、啊，尤其是在佛教里边，因果有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我们在世有苦，人生有八大苦，都是由业力造成的，可能是自己的业力，也可能是前世的业力，也可能是周围的家族的业力，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们会讲这个因果，我们不去介入别人的因果，那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不知道祭司和立位人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反正他就经过了，而且在那条路上他可能看到了很多的伤者，因为强盗是一个职业，在那条路上他们的职场，他一定会强很多人，所以那个祭司和立位人就 pass by。 到底是我们在尊重他的界限，还是我们内心有一些其他的冷漠在里面？那我们看到从他者到邻舍的距离，动了慈心，或者说怜悯他的那个，好像那个律法师不愿意回答的，是怜悯他的那一个，怜悯他的那一个。那我就想到，啊，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孟子里边他就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对吗？他讲这个怜悯，这个慈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然后他又在另外一篇经文里边，他这个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推己及人。你的心里边有，然后你的周围发生，然后你就会把这个爱心传递出去。对，这个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那我不是说它不对，那我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心里边是不是真的有那个恻隐之心，或者说我们心里的那个恻隐之心是不是靠得住，是不是靠得住。让我想到我们家里另外一个事情，我们的女儿曾经有一次呢，她发了一大堆的信息给我，说这个家里的饭太难吃了，我难以下咽，我真的是不能吃。然后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吗？我心里的想法最开始冒出来念头是说，我吃的，你的妈妈吃的，你的弟弟也吃的，为什么你吃不得？我在用自己的律来去要求别人，对吗？我对自己的女儿伤情没有那么多的怜悯和恻隐之心，对吗？我的那个恻隐之心内心里边的靠不靠得住，我不知道。后来有一次第二天参加一个弟兄的聚会，我被光照，然后说我要做的是看到我的女儿是多么的可怜，连一顿饭都吃不上。我跟我的女儿说，以后我每周逼你做一次饭，我很少在家里做饭，我向神认罪。是，很多时候弟兄需要看到家里的需要，连自己周围的人的需要看起来看到的那么难，更何况跟我们不相干的人，对吗？爱自己周围的人容易，还是爱那些不相干的人容易？很多时候其实后者更容易啊，你付出一点点爱心就行了。但是让你爱那些不相干的人如同你自己，如同你爱周围的人，如同爱你的孩子，容易吗？很难。所以我不是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对，而是说我们的恻隐之心要靠得住。怎么样靠得住？从神来的爱才靠得住，因为神本身是爱，他爱我们在先，所以我们才有爱的能力。这个爱是一个非常稳妥的锚，它就是锚定在这个岩石上，它永远都不会动。它不像我们那个主观的内心里的那个爱靠不住，很多时候会波动，很多时候想不到。 让他者成为邻舍。我想这是进入到今天主题当中最重要的一页 PPT 啊。首先呢，是要看见，看见什么？祭司看见，利未人看见，撒玛利亚人也看见，到底看见什么？我想有三个，一个是看见人，另外一个看见神，第三个看见自己。看见人什么？人的需要。我们周围人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需要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好像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对吗？都听过，没有人没有听过。但是我们时常要想到可恨之人常常有可怜之处，可怜悯之处，愿意去怜悯他，愿意去动慈心，想到背后的一些可能他在经历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当你觉得很讨厌他的时候，可能他在经历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对吗？看见人的需要，另外一个看见神所赐的恩典，你们同意吗？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的救恩。第三个，看见自己的破碎和不配，这一点是最难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自己破碎，都知道自己不配，有谁敢说我配得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人敢说吗？其实你嘴上不敢说，你心里也不敢说，对吗？因为神就是那位至高者，他就是把他的儿子赐下来，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为你我这样的罪人，对吗？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真理，你心里都不敢说。但是有谁会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不配得？可能你嘴上会说，但你心里未必认同。我们当中应该有一些刚刚来到香港的，在港大读书的学生，对吗？我们经过十年寒窗，然后考到一个很好的大学，对吗？我觉得会觉得啊，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学可以去读，感谢主赐我聪明的才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这么认为？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好的职业，我们每个月可以挣不少的薪水，我们可以升职，我们可以在甚至于在教会服侍，是不是都是恩典，而且是我们不配得的？有人会觉得我们不配得我们所挣到的薪水吗？有人会觉得我们不配得我们所拥有的地位吗？有人会觉得我们不配得我们所住的房子吗？我们可能会想，如果我不配，他配吗？对着周围的人说，他配吗？对吗？我们的比较的心就来自于此，你明白吗？我们比较的心就来自于此，我不配，为什么他配？我不配，他更不配。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有困难，可能我们觉得是不是我们真的认为我们所理获财的能力，或者我们挣得这些薪水的能力是不配的，我们得到这样的薪水是不配的，我们愿意把神白白的赐下来的这些恩典然后有一部分给神。当我们太忙以至于没有办法在教会服侍的时候，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读经的时候，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去跟那些有需要的人去陪伴他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认为我们的时间都是我们配得的？我们主日不来教会，我们是不是认为我们的时间都是我们配得的？如果你认为你不配，那么把主日献给神有什么难吗？如果你觉得不配，花多一点点的时间在教会做一些些的服侍有什么难吗？我不知道，我不是在责备大家，我在责备我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需要回到神的面前，让神的话语来光照。今天这一周去周三周四去参加那个职场的培灵会，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会参加哈，我看至少看到的都超过十几位。董家华牧师的信息也很触动我，也很触动我，就是看到自己的不配，对吗？他讲了很多的例子， 然后呢，回应神的恩典。对，他后面寻求，就是看到自己的不配以后，我们会寻求什么？神的心意和他的带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教会有很多的需要，我不知道做哪一个，寻求他的心意和他的带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家里面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周围的人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到底做哪一个？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聆听自己的内心，我们不需要把自己让事情去追着走，但是我们需要听自己的内心，神把什么样的负担给你。如果你觉得一样都我自己没有恩赐，一样我都做不好，试一试，先做其中的一样试一试，对吗？第三个就是回应。那在那两天的培灵会里面，其实最触动我的就是这一点，就神的恩典。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蒙受了神诸般的恩典，包括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对吗？好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边第十章所说的，他派十二门徒出去宣扬福音的时候，跟门徒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你们也要白白的舍去。白白的得来不是说仅仅那个救恩，而是说你所有的一切，你的家庭，你的时间，你身体的健康，你的财富，你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白白的得来。当我们认为是白白的得来的时候，我们舍去的时候没有那么心痛。你花自己的钱跟花别人的钱能一样吗？很有意思，当我们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就是白白的得来。好像我们麦克长老在前面的那一段经文里边，两个负债的人，对吗？两个被赦免的人，一个被赦免了五两，一个被赦免了五十两。如果前提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是白白的被赦免，如果那个被赦免了五十两的人认为我应该被赦免的更多，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完全不一样的反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白白的得来，我们需要去回应神的恩典，回应神的恩典。通过什么来回应？通过爱人，爱周围的邻舍，通过摆上我们的代价。所谓的代价，好像说我们在付代价，其实不过是我们白白得来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我被光照的地方，我希望也是能够触摸到你的地方。甘心乐意的做摆上，而不是心不甘情不愿，我好容易得来的，为什么要摆上，对吗？然后呢，参与到神的计划当中，计划本是神的计划，好不好？让他者成为邻舍。那我用了这一幅画里边，我用了很多的话，因为的确好撒玛利亚人是2000多年来非常流行的一个 topic， 很多人受感动，然后很多画家做了很多的画。这一幅画是梵高的画，是他临摹自另外一位画家德拉克罗瓦，其实我都不知道怎么读他的名字，只是翻译出来。有意思的是，这幅画是梵高在他人生的最后三个月所临摹的，而且梵高一生很少有宗教题材的画，很少有。然后你可以看到，而且梵高这个人，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他其实生前并不出名，他在贫困当中，在病痛当中度过了他的短暂的一生。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只有37岁，他做完这幅画以后，他不到三个月开枪对着自己的胸口，2天以后死于感染。你可以看到他心里有多么的挣扎和痛苦。我不知道他作画的时候想什么，但你可以看到那一位伤者，你可以看到抱他的那一位撒玛利亚人非常的费力把他抱到他的马上，那个祭司，那个利未人在旁边，在上面就走开。好，到我们自己了，到我们自己了啊！我花了一点点的时间找了一个工作日哈，从我们教会的门口走到新堂的门口。如果你仔细看，这是我们现在的堂址，在 工作天的时候，就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们的门基本都是关着的哈，而且里边是黑的，我们的圣经教会的字体也是黑色的，所以你看不到教会的名字。转弯就是一个下坡路，好像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就是一个下坡路，虽然落差没有那么大。再往前走，你会看到殡仪出口，看到人越来越多。再往前走是一个网红的拍照点，远处有一个高架桥，如果有一个巴士从高架桥上经过，再加上夕阳，会非常的美。再往前走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麦当劳，你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我们的新堂。过了麦当劳的路口，我们就可以看到新堂了，我们看到人流如织。为了拍这一幅照片，我等了20分钟，因为前面停了一个大货车在装卸东西，他走了以后又来了一个出租车停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地方在装修，不会有人呵斥他们。但我看到的是有很多人经过，在这20分钟很多人经过，甚至于有一个中年的太太在那里停下来，停了2分钟，他在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这是神迄今为止带领我们的，将会把我们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们需要去想我们看见了什么，然后去寻求，对吗？我们要做什么？在过去的一个月，小 Timothy传道我用了小啊他很年轻，但是是我们中间非常非常棒的一位牧者。我们去了牛潮浸信会，他们在一栋写字楼里，他们开放他们的空间，每个工作日他们会准备，中午准备70杯咖啡，然后到楼下去派发。他们所服侍的是在办公室里的白领群体，他们白天也会把这个地方开放免费给到有需要的人，可以过来坐一坐。他们的 view 也非常好，能够看到外面的海景，他们的设施也非常棒。但是让我们最吸引我们的不是这个，而是他们的热心，在里面的热心。另外一个是北角宣道会，他们在城市花园旁边有一个街面的门脸，过去曾经租给两个做咖啡厅的经营者都倒闭了，后来他们的牧者非常有感动，受同福堂的影响，也开了一个这样的 corner 啊，叫 The Well， 好像是井一样，把这样的水打出来给到社区需要的人。他们讲他们服侍的很多时候是一些基层的群体，还有很多的学生，像旁边这些学生一边在吃饭一边在打鸡。他们来到教会有一个午餐的地方，这个饭是他们自己预备的，但是有个地方可以坐，可以玩，可以彼此一起度过一个 happy hour， 对吗？非常的棒。我不知道神让我们做什么，神如何使用我们洗碗堂。还有一个问题问大家，我们的那个新堂看上去很漂亮，也比现在更大一点，也有平台，也有一个沿街的地方，是我们配得的吗？是我们洗碗堂配得的吗？这个问题可以留着大家去思考。我们需要干什么？看见，看见需要，看见我们的不配，看见神的恩典，神把这个赐给我们，全然是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如果把它留下来，就好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静修之地，静修之地，对吗？应不应该？第三个回应，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软弱，都很破碎，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怎么样去回应？怎么样去回应我们所看见的？怎么样去回应我们在主里面所寻求到的？ 对，你自己如何愿意被神使用？一个是群体层面，一个是个人层面，对吗？我们自己如何被神使用？耶稣基督说：“你照样去行吧，你照样去行吧。为什么是行而不是信？因为行是信的表现。如果说你说我是不配的，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的时间、我的财富、我的家庭、我的孩子，全部都是神所赐的，但是我不愿意花时间，我不愿意奉献，我不愿意跟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来往，我不愿意去服侍那些周围有需要的人，对吗？你的心是真的吗？这个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挑战，你照样去行吗？弟兄姊妹，我们圣灵教会的祝福，我们圣灵教会的意向，自己被福音更新，对吗？我们愿意成立教会，我们愿意成为祝福，我们成为什么样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成为什么样的祝福？我们自己成为什么样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样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榜样放在我们中间，放在我们心里。谢谢你借着这样的比喻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配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全然是你白白的恩典。我们白白的得来，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愿意去摆上。主啊，我们可能会被触摸，我们可能会被扎心，主啊，但我们不丧胆，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主你自己在十字架上的宝血遮盖我们。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他愿意向着标杆直跑，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同样所说，到了什么地步就按什么地步行。主啊，你对我们说这样的话，不是让我们丧胆，不是让我们灰心，乃是让我们刚强，乃是让我们更愿意去看到你的恩典，更愿意去看到自己的不配。主啊，你接纳我们每一个人，按照我们自己的本相，而不是按着那最完全的本相、完全的样子。主啊，我们唯有在你的里边，才可以渐渐的变得完全，才可以战胜那肉体的律，可以让我们心中那个律把它活出来。在心中的律和肉体的律征战的时候，不让肉体的律把我们绑去。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信息加在我们心里。主啊，愿你的话成我们路上的光，成我们脚前的灯。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转， 经沧海与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与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